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6号，公元2018年11月13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司政洛桑森格在德国发表演说，强调600万藏人在精神上已战胜中共。报道指，中国透过富商与间谍甚至慈善机构贿赂渗透联合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在访问德国期间，以西藏的未来为主题发表演说。他强调，中共侵占西藏后摧毁了98%的寺院，强迫99%的僧尼还俗。但是今天藏人依旧没有舍弃对佛教的信仰，而且中国信仰佛教的人数也在持续增加，因此从精神层面来看，600万藏人已经战胜中共。
The fact that you are giving up Sunday evening to be here means you care for Tibetan people.
昨天11月12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受德国援藏组织的邀请，围绕西藏未来主题发表公开演说。司政向聚集的德国民众介绍了西藏的过去与当下状况，同时强调西藏因其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生态，因此西藏问题与其他国家的命运也息息相关。司政并提到，西藏议题有关人权、正义、民主与真理，而这些就使德国民众乃至全世界都应该极力维护持守的价值。中国政府竭尽全力阻挠任何人提及西藏，其实恰恰证明西藏的局势有多么严峻。就在本月4号，一名23岁的藏人男子成为第153位境内的抗议中共自焚者。司政将中共当局近年大力宣传的一带一路项目与中共侵略西藏时先建设基础设施后进军侵略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提醒那些仍然对这一项目抱有期待的国家谨慎对待。
One hand, you know, there's a crisis in Tibet, tragedy in Tibet, repression, self-immolation, all these things are happening. On the other hand, in exile, for the last 60 years,
在演讲结尾，司政表示，今年是藏人流亡的第60个年头。从一方面看，西藏的悲剧仍然没有结束，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流亡藏人不但生存了半个多世纪，更延续了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中共入侵后摧毁了98%的西藏寺院，99%的僧尼被禁止修学佛法。但是在流亡过程中，藏人重建佛寺，延续了佛法传统，境内的佛法也得到复兴，而且中国的佛教徒人数也不断上升。司政表示，这就是西藏的精神，98%的佛寺被摧毁，藏人则将那剩下的2%视作机会，继续努力。60年后的今天，境内外藏人依旧延续着珍贵的佛法。当年几乎让佛法在西藏消失殆尽的毛泽东应该也会感到不解，因此从精神层面来看，600万藏人战胜了中共。
Yes or no?
Yes.
So your inspiration? 6 million Tibetans won.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雅虎新闻网一份针对中国贿赂联合国官员的调查报告中，有了解详情的美国情报机构人员透露，中国渗透联合国不择手段，长期部署私人公司、亿万富翁、间谍人员，甚至是慈善组织来贿赂联合国官员，以达成中国的政治目的。不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其他地方，中国都不认为那是贿赂，而是投资。就在近日，中国接受联合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尽管其人权恶行受到各方关注，但中方于会上提交的国家人权报告仍获得了通过。雅虎新闻网多名记者联合调查并撰写报告，中国为建立新秩序而在联合国秘密行贿宣传北京愿景，指出2017年香港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涉嫌海外行贿洗钱，在纽约被捕，他被指控代表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贿赂非洲国家首脑，并且利用其在联合国的关系向两任联合国大会主席行贿，为中共铺路。报道指出，何志平与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有着密切关联，他是该公司智库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负责人，这是一个隶属联合国以非政府机构为名义的组织，在纽约、维吉尼亚以及香港都设有办公室。何志平涉及多起海外行贿与洗钱指控，但是对他的调查并非仅此而已。近期的一系列法院文件显示，美国是依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而收集到他的一些通讯资料，这通常与监视具有嫌疑的外国间谍有关。很多证据显示，何志平在到处行贿，以促成习近平的一带一路项目能在相关国家畅通无阻。他的案件也凸显出北京在海外行为的严重程度，包括对联合国机构的染指。自从2015年以来，美国官员已经成功起诉另外两个与中国背景的非政府机构向联合国官员行贿的案件。一位前美国情报机构高级官员表示，北京一直在部署包括私人公司、亿万富翁、间谍人员，甚至慈善机构等方面来实施行贿等行为，以促其达成在国外的政治目的。不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其他地方，他们都不将此事做行贿，而是投资。2011年何志平成为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负责人，而他的机构立即获得联合国认证，核发认证资格的委员会就是由中共所在主导的，因此在向这类机构大开绿灯之际，也一再拒绝向那些可能对中国造成政治压力的人权机构给予认证。有了联合国的认证身份后，何志平被指开始推销一带一路项目，在联合国内部培养人脉关系。2014年他开始向联合国官员行贿，其中有些是为了确保中华能源基金会委员会的母公司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在商业上获得利益，而该公司与中国政府、军方都具有密切联系。何志平还被指曾分别向联合国大会前主席约翰·阿什以及其继任者萨姆·库泰萨行贿数十万美元。报道指出，如果罪名成立，何志平也不是第一位以联合国认证身份行贿前联大主席的中国人。澳门的亿万富翁、中国政协委员吴立胜也被控贿赂联大前主席约翰·阿什而被判刑。美国情报部门前高官指出，北京的运作方式是 由亿万富翁先来进行破冰，建立关系，再由国家安全部门或者统战部门在幕后进行支持，最终进行利用。报道还列举了其他几类类似的行贿案件。就在近日，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接受普遍定期审议，美国、英国、日本等多个民主国家均就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西藏佛教徒以及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等群体的迫害提出关切，要求中国改善其人权状况。然而，综合媒体报道，审议结束后，中国官方与会上提交的国家人权报告在9号当天获得120多个国家的所谓赞成通过。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美中对决与西藏问题》。以上这些问题直接涉及西藏，因此在这些问题上，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对美国政府制定新的政策提供更多的建议，影响美国政府未来西藏问题的立场是关键。当然，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对西藏是个难得的机会，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因为美国政府重新制定对华政策后，将会成为一段时期的政策，新政府将会在原则上继续实施同样的政策，如在制定西藏政策过程忽略或者未周全，将会影响深远。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必须敦促美国政府制定全面长远的西藏政策，使西藏问题能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占据显著地位，非常重要。这样，美国政府在处理中国问题时，西藏会不断提出和得到重视，争取把西藏问题提升至美国对华政策的要件，将对西藏问题的解决起到积极作用。为了在美国政府重构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关注西藏问题，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有分量的部分，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还要做很多工作，必须向美国决策者提供足够资讯，并让美国政府知道中国对西藏人民殖民和种族灭绝政策的真相，以及需要大力的游说。具体可以从多个方面去努力。首先，全球感到高度危机感的环境问题，西藏生态环境对整个亚洲乃至世界具有重要性，关系人类社会20亿人口的生存问题，对中国无节制开发西藏自然资源、移民开发、生态破坏等危机，南亚稳定进行交涉和制裁。其次，西方文明社会最基本的普世价值、人权和民主问题。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说中强调了美国一直在努力推广普世价值自由。他说，美国希望中国的自由将蔓延到各个领域，不仅仅是经济，更是政治上的。希望中国尊重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尊重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权。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美中对决与西藏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